好，我们现在开始第二十六周啊，今天的进度呢，就是从诗篇七十三篇一直要讲到一百零六篇，那就包含第三卷跟第四卷。我们知道诗篇呢是分成五卷的啊，所以第三卷呢是从七十三到八十九，第四卷呢是从九十到一零六。那如果你有拿到这个陈牧师送出来的这个啊 handout 呢，那其实他在上面呢也有大概的说了一下一些重点，所以呢你也可以参考一下啊，参考一下。那么从73到83呢，我们叫做亚萨诗集啊，亚萨。那亚萨呢就好像这个诗班的班长啊，在大卫的时期呢就指定他做诗班的指挥，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带领敬拜的人。所以我们在读73篇的时候，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不会说每一个诗篇都讲，我们跳着讲，只讲其中的某几个诗篇而已。所以我们从稍微复习一下哈，我们诗篇呢从第一篇一开始啊就讲说顺服走在义的道路就蒙福，对不对啊？那我们在申命记也都是学啊什么是蒙福之路，什么是遭祸之路。那诗篇就从第一篇一直讲到诗篇第150篇，是以赞美神作为结束啊。然后73篇就被放在中间了啊，放在中间，大概中间的位置，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呢？73篇就放在这里，有什么特别用意？那我们来回到诗篇第一篇想一下，如果说我们今天啊读了诗篇第一篇啊，他说啊，你这个啊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就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你从此一生什么凡事顺利，对不对？诗篇第一篇这样讲啊，义人的道路。可是呢你读完了第一篇啊，那你接下来读第二篇，一直读下来第一卷第二卷，你发现日子好像不是这样过的。诗人好像他所发出来的许多的哀歌，他在抱怨神怎么不理他，神怎么遗弃他，为什么恶人昌盛。你会不会觉得说第一篇讲完了以后，后面讲完了通通跟第一篇讲的不一样，会不会这个感觉？那怎么办啊？啊，这种神没有执行公义审判恶人反而昌盛猖狂，要到什么时候呢？主啊，你不是在第一篇就告诉我们说义人的道路你都知道，恶人的道路你也知道，但是我眼睛看出去的生活，现实的生活就不是这样子。所以如果说我们就带着第一篇这种单纯的意念，这种思绪走下去啊，那你这一路上一定不断地踢到大石头啊，不然就掉到一个陷坑里面，因为真实的生命不是这样。所以他现在有好像有一个特别的用意，把73篇呢啊特别的这一篇摆在中间啊。我们约伯记已经讲很多次了，对不对啊？现在好像又是约伯记的缩影了，73篇又好像约伯记的缩影。你看说约伯记第一章说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神的人，那约伯就是啊诗篇第一节第一到二节所说的那种不从恶人的计谋，不转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座位，远离正恶事的正直人，对不对？所以约伯就是应该所做的一切都顺利，但是直到撒旦的攻击来到的时候，约伯就掉到一个坑里面去了啊。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持有诗篇第一篇这种简单天真的角度，我们来看我们的世界的话，你很快就因为怎么样真实生活中的困境跟你所读到的不一样呢，你就迷失方向了，你就迷失方向，你就不知道说哎，怎么会这样。有年轻人问我说哎，为什么哈婴儿会被杀死会被饿死，神在哪里？这个世界不是很多的婴儿饿死杀死吗？为什么神都不理一下不管一下，神在哪里？谁的错？无辜孩童被虐待被贩卖人口，我们现在礼拜三的祷告呢，我们现在开始为这个贩卖人口祷告 ，human trafficking， 啊，应该念的对了哈。我们为贩卖人口祷告，因为有一天我读到了啊，船的这一期，最近这一期讲到柬埔寨是贩卖人口最厉害的一个地方，因为文化水平低，那少女不当一回事情，就把它卖掉了。然后就拿一笔钱，只要有钱就好了。那 那人口被卖的人就等于他的一生是没有的，因为他被控制在别人的手里面。我们这个贩毒，毒只能吃一次，对不对？我们走私酒什么等等东西都只有用一次就没有了，但是贩卖人口是重复的使用，人这个被卖掉的人是被重复的使用赚钱，是一个 tool， 一直赚到你这个人不行了以后啊，就丢掉了，很可怕的事情。那我们一起为贩卖人口来祷告。那神为什么不管啊？神为什么不管？美国通过这个法案，神在哪里？我们会不会这样问？所以年轻人会问，真有一位神的话，他在哪里？不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对不对？好，那这一点其实也阻挡了有一些人相信神嘛。所以如果你照诗篇第一篇纯单纯信念信心的人，你看到现实的环境跟你所读到的经文不一样，那你就迷失了方向。当你迷失方向的时候，你就必要重新定位 reoriented， 你要被转过来，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重新看这些令人困惑的事实。说如果你从诗篇第一篇就直接跳到诗篇第五十篇，你中间缺少了一段人生疑惑的过程，那这个信心还不是很坚固，你就不知道怎么样发出那个赞美。但是呢，你从诗篇第一篇你掉到一个大陷阱里面能够再出来以后呢，你那个赞美就从内心出来的赞美。所以他说透过中间的这些哀歌要来重新矫正我们的方向，从这些令人困惑的事情呢来调整我们的视野，最后我们才会真正的进到第150篇的 Praise God 赞美神。好，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神实在是恩待以色列的真正意思。所以你看到同样的又回到约伯记，约伯因为突如其来的大灾难，那残酷的现实就摆在他面前，他迷失了方向，对不对？约伯记他迷失了方向。所以从第三章约伯记到第37章在描述他迷失方向的这一段过程，一直到第38章当神面对面以后，约伯才重新回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好，所以整本圣经的模式是不是这样子？整本圣经的模式是不是这样？在创世纪的起初，亚当夏娃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forever and ever， 好，只要顺服就不会迷失方向，伊甸园永远是他们的。那事情是不是这样发展？不是，神失控了吗？神失控了吗？那因为撒旦的欺骗迷惑，他选择走一条不顺服神的路，因此罪就因为一人进入这个世界，整个世界就迷失方向，失去了秩序。整个世界我们需要重新被矫正回转过来，我们要找回原来的方向，来恢复原先造人的秩序。所以救恩就在这里进来，罪因一人进入世界，恩典也因主耶稣一人的顺服，在苦难中学会顺从，因此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就是一个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的一个模式。那我今天讲完道以后，就有一个姐妹问我啊，她说：“哎，她牧师，你这样讲，好像我们做人都不要努力哈，做人都不需要努力。”我说：“不是做人不需要努力，我说不是努力要去读得到那个救恩。”她的意思这样还不清楚。她说：“你不需要努力吗？我们不是都要劝年轻人要努力啊，要向上，要勤劳啊？”啊，我说在救恩这件事情上，不是你把自己变好了才会得到救恩。那可能我在这一点没有讲清楚，或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但是他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晓得说，我们的好行为不是让我们得救的条件，但是我们的好行为是我们得救的证据。所以我们就了解这一点。好，那么回到诗篇第73篇，你一看哈，第一节他就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在这里亚萨看不懂，他说为什么清心的人受苦，狂傲的人却享平安？所以他在心怀不平迷失方向的时候呢，他就一个转变的眼光看到什么，他一个眼光怎么样能够从困惑他的情况里面呢回来 看见正确的方向呢？亚撒怎么样从一个困惑的眼光回来看见正确的方向呢？原来就是在第十七节，他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原来就是你要进入圣殿，戴上上帝牌的眼镜啊，重新调教你的眼光，你才能够得到从神来的视野，帮助你重新定出方向，你才能够走得下去，你才能够有赞美出来。所以我们看诗篇七十三篇的结构，基本上分成三个段落啊，分成三个段落。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是诗人的疑问问题，十三节到十七节呢是诗人的危机，他发出一连串的疑问。十八节到二十八节呢是诗人的答复。那从希伯来文来研究圣经的时候呢，它这三个段落都从一个希伯来字开始啊。那我们中文圣经是看不出来的，它从一个希伯来字开始，叫做实在，实在。所以呢，实在是第一个字，所以呢，它的读法是实在神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在第一节，在第十三节，实在我突然洁净我的心，在第十八节，实在你把他们安在华地。好，所以这个实在代表什么意思？实在代表很确定嘛，很肯定，唯一真正的嘛。哈，比如说我现在说啊，我真的很感谢你啊，涛，我真的很感谢你，跟我说我感谢你有什么不一样？好像只是在强调语气而已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也这样祷告，主啊，真的求你啊，我们会不会加了一个真的？祷告是不是常常这样讲祷告啊？主啊，好像是强调语气啊。那这里不是强调语气 ，OK， 这里是一个宣告啊，这里是一个宣告，它代表一个宣告。他说实在，然后后面是接着三个宣告 ，OK， 他宣告一个理念，一个他下面要表达的一个信念啊。所以第一个宣告就是说，实在神恩待以色列的那些清心的人。但是其实这一句话呢是一个疑问句啊，是一个疑问句。他的疑问句是说，神你来真的吗？怎么我所看到的跟我所信的不同，跟我们在教会所说的是背道而驰呢啊。所以实在的意义，另外一个意思是说 You should know，你应当知道，你应当记得，但是你不记得，但是你没有看见。所以呢，他说实在神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啊，那结果呢，我的信心，我的确据，我的平安都快滑倒，都快跌下来了，就是七章二节说的，我的脚几乎失散啊，我的脚险些滑跌，就讲他的信心，他的确信，他的不见了。因此在进入第十三节，这个亚撒就说，如果恶人作恶也能兴旺的话，那我努力行善有什么意思？我不如就去跟他们一样就好了啊。所以就像好像说耶伯若在灾难受惩治的时候呢，你就看到他那个疑问哈，他那个怀疑就变得非常的尖锐，更尖锐化了。所以无辜人受苦，我们真的没有了，没有这种观念的话呢，我们现在在谈无辜人受苦，不过在谈一个学术问题而已。如果没有这种经历，我们在谈一个学术问题，跟我们的生活没有发生关系。所以第十六节就说，我靠我自己的能力要去找答案，都是无济于事的。只有进入圣殿，我进入跟神相会的地方，我只有来到那里，我才能够找到答案。好，那这里面啊，我们从圣经在用字上面呢，常常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他说诗人快要滑倒了，对不对啊？一开始说诗人快要滑倒，我快要滑倒了，快要跌倒了，第二节。然后再后来变成说神将他们安置在华地啊，安置在华地，在十八节。所以两个滑倒，两个不同的组织。第一个谁要滑倒？诗人要滑倒。第二个谁要滑倒？恶人要滑倒。变化在哪里？变化就是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才会说我自己要滑倒，变成 看见恶人要滑倒，而不是我自己要滑倒。所以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如果从字词分析呢，是可以看到一些啊蛮有趣的事情。那所以呢，我们怎么样能够从充满怀疑变成清晰，让真理浮现出来呢？啊，他上面说诗人很愚昧啊，73篇21节22节，他说哇，这个诗人非常的愚昧啊，就整个浮现出来了。所以我们来再来看这个第三段哈，他怎么样看见那些傲慢的人？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用的诗词字句哈，是其实是蛮图像化的。他在第三节他说，我看到这些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啊。第四节说，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力气也壮实。哇，意思就是说他们好像 无疾而终的样子哈，寿终正寝啊。第六节他说，骄傲好像链子戴在他们的颈项上。哎，你如果颈项上戴一个很大的链子，你走出来大家第一眼看到什么？
链子，
他看到链子，意思就是这样。所以他这一期经文就是这样，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你就是看到你的骄傲啊，就是一个大的链子。然后他说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所以他我一看到你的，我就看到强暴在你的身上。然后他怎么样，他的眼睛因为体胖而突出啊。哇，这吃的太好了，眼睛凸出来啊，像金鱼眼是不是？眼睛吃的太胖凸出来，生活过得多好啊！下面这一句话才刺激人呢、啊。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意思就是说我心里没有想到的都有了，都进来了。哎，我们说我心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很棒，对不对？他连心里没有想的通通倒进来，更好啊，多好啊！恶人生活这么好，我做清心的人实在是。啊！突然洁净我的心，其所表明无辜。所以他讲这样的人，神怎么晓得？十一节，神你真的晓得吗？至高者，你有知识吗？啊，你有知识吗？他这里面呢、啊，表示他那种啊心情啊，所以他就说十三节就说，我实在突然洁净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啊，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没早晨朔成智啊。啊，如果这样的话，我不如呢跟他们一样好了。所以重点就在十七节，重点就在十七节，你必须要戴上神的眼镜，你才能够看清楚事情。我们从我们的眼镜，从我们的角度，实在是看不见，看不清楚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所以呢，他戴上神的眼镜以后呢，他才明白神是把这些恶人安置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转眼之间他们就成了何等的荒凉，被惊恐灭尽。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形象。意思就是说，人睡醒了梦会不会记得？大部分睡醒了以后梦都不太记得了。所以21节22节呢，他就觉得当他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心里面呢、啊、好像被针刺一样啊，被针刺一样，他觉得自己的愚昧啊，自己的愚昧无知像畜类一般啊。那73篇的23节哈、啊、24节呢，是一篇很棒的讲章啊，可以啊分成说，第一个呢，被掌管啊，神常常搀着我的右手。圣经里面常会讲右手，对不对？右手是什么意思啊？右手代表人强壮的那一只手，所以我强壮的那一只手呢，是神在扶着我。我们常讲说，神在我的右边，右边通常都是强壮那一边，那左撇是例外了哈，对不对哈？左撇是例外哈。通常我们右手是讲强壮的那一只手，神呢与我们同在，扶着我，扶着我的右手。他说以他的训练要来引导我，所以我们被掌管，我们被 grasp， 我们被引导，被 guide， 最后呢我们被荣耀。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神已经掌管，他在引导，他将会把荣耀带给他的仆人啊。所以23节24节就是这个意思。那最后呢，我们也唱，好像有这种诗歌，对不对？除你以外啊，也唱这首诗歌，重新的 reconfirm 说，除你以外 ，only you 只有神，没有别的神。 啊，只有别的神。所以我们读25节到28节呢，他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恋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行为。这里面讲出一个属灵的价值观，属灵的价值观。如果你听恶人的话，以为他们控制了天和地，就像第9节讲的，但是那些有神同在的人才得到最大的益处。当信徒的生命结束的时候，神仍然会是继续是他们的福分。所以最后的问题，当亚萨讲完了以后，最后的问题就说，那我是远离神还是亲近神的人？最后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问自己，那我是哪一种呢？啊，这就是73篇的一个大概。 OK，啊，就是也是类似约伯记的，所以你读那就可以看到整个哀歌形式的一个脉络。 OK， 那进入74篇，74篇在讲什么？74篇在讲说圣殿怎么会被毁，对不对？是不是啊？你在哪里看到第7节啊？他说他们用火焚烧你的圣所，亵渎你名的居所，拆毁到地，对不对？那诗人亚萨说，哎，圣殿怎么会被毁？圣殿毁了没有？已经毁了。那亚萨不是大卫王国的诗班指挥，怎么可以写到400年以后的事情说圣殿已经被毁了？啊，
预言
预言啊。所以他这里面呢是这样子，圣殿被毁是在公元前587年，一段最惨痛的历史，对不对？那么亚萨的诗其实不是指亚萨这个人，而是在指亚萨家族写的诗，因为诗篇的收集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收集的。所以你如果读到尼希米记，你就可以看到尼希米记12章呢有2件事情发生啊。在尼希米记12章46节，他就说在大卫和亚萨的日子有歌唱的灵长啊，在大卫和亚萨的日子。然后呢尼希米记的时候他就说第35节，他说有亚萨的后裔叫撒加利亚做吹号的祭司。所以呢诗班的指挥、诗班的班长后来都是用亚萨来代表，他指的是亚萨的家族。所以我们读到这里说，哎，奇怪，这个亚萨怎么会写到后面圣殿被毁的事情，我们就了解亚萨诗集不是指一个人，而是指一个家族的诗集。 OK， 这样明白哈。所以我们在73篇呢，你读到说人的视野被神重新调整过以后，那74篇是不是如吃甘蔗越吃越甜，倒吃甘蔗啊，是这个意思吗？还是怎么说？是不是进入顺境了？74篇没有，74篇进入更苦涩的抗议和抱怨，因为74篇进入一个恶人更猖狂的把神的家都烧掉了。这是以色列最痛苦的一段经历，他们的失望、他们的伤心达到了最高点啊，达到最高点。好，请说。
这个诗篇的顺序到底是按照谁来定的呢？是随机而定的吗？比如说73和74，可能根本就没有在时间上或者是说
对，好，这个自古以来就有的问题。好，上礼拜呢我有讲过诗篇呢分成5卷，那么很多的神学家就去分析研究说，哎，为什么这样编排？第一卷、第二卷，可能刚开始诗篇呢第一卷是第一卷，那后来才有人把这5卷斗在一起成为一个整部的诗篇。所以经过很长年代的收集，那每一卷到底是什么目的？那虽然陈牧师他有稍微写了一下每一卷的有一个重点，但是呢很多的神学家都说无从可考 啊，就是找不出那个原因。但有人很大胆的说，哦，诗篇分成五卷，就是啊模仿摩西五经，啊，就是某一卷呢就是生命记，某一卷就是民数记，那未免太大胆了哈。但有些人也是不同意的，所以呢，怎么样编排成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啊，就是这个答案，因为它经过很长的时间产生出来的，那我们也不敢随便的断言它为什么这样编。但是上礼拜我有讲，我说四十二篇跟四十三篇编在一起，在表示三幅图画，有没有？啊，第一幅图画是什么？口渴到极点，所以入渴慕溪水，表示我们的生命很干渴。第二幅的图画表示什么？整个人被淹在大水里面，不但是不口渴，而且全部淹在水里面，代表我的生活被一切各样的事情给淹没了，我都找不到一条出路。那第三个图画就表示说被冤枉，所以三个图画里面都表示说我在这种困境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我要寻找神，我要仰望神，我要默默的等候神。所以四十二篇跟四十三篇编在一起，似乎本来就是同一篇诗篇的。好，那回到这里，七十三跟七十四啊，七十四就接在七十三后面，有没有特别的意思？可能我们需要研究一下。嗯，所以呢，在七十四篇呢，啊，如果我们从它的内容来分析，而不是从结构来分析的话，第一开一开始呢，他是一次的呼吁呼求，他说：“神啊，求你来纪念我们。”他说：“你为何永远丢弃我们？”在这里面，他假设了神的丢弃是永远的事情。那有谁知道神的丢弃是永远的事情？诗人不知道的，他只是当时的心情呢、啊，当时的心情。比如说，我们说：“哎，圣经说，哎，你所受的苦楚是自战自清的苦楚。”有没有这一句话？有没有？啊，我就跟辉东讲，哎，辉东，你现在不要难过啊，你受的苦楚只是暂时的而已啊。那辉东现在在很苦里面，对不对？他不知道哪一天才会结束嘛。那我跟他说只是暂时的，对他心情有什么帮助？没有啊，我不知道我的苦到哪一天才会结束嘛。我说你放心好了，这暂时的而已。除非我能告诉他，你的苦再过一个礼拜就没有了。没有人可以这样讲，所以这个诗人怎么知道神离弃他是永远的？这只是在表述他的一个心情，所以他可能心里面在问：是永远的吗？圣城被毁是一个一切都完蛋的想法。神啊，你就纪念我啊！我们是你赎出的子民啊！请你眼睛睁大一点，去看看敌人现在在做什么。好，你了解这个心情吗？他就一直在表示，然后讲完了以后，从第四节到第九节呢，他在提醒说：“哎，神啊，你真的去看一下他们在做什么？那些敌人在做什么？他们在吼叫啊，他们在插旗为号啊，他们在焚烧啊，他们在亵渎你的神啊。”第九节说：“难道你看不见毁坏的尽头吗？永远永无停止的灾祸，就像我刚刚举的例子一样，你现在正在苦难当中，我跟你说是暂时的，你说我看到的不是暂时的，我都不晓得这个灾难什么时候会停止啊！我看到恶人的焚烧，我看不见这个毁坏到什么时候才会停止。那问题是说，神需要你来告诉他这些事吗？他难道不知道需要你来提醒他吗？似乎是愚蠢而多余的祷告，对不对？我们有没有常常做这种祷告？我们好像也是这样哈，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是在提醒神哈，说你都没有看见，你都不知道我现在碰到这些困难，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先把这些困难讲一遍，然后再讲呼求。我们是不是都是这样？我们也是在学习的嘛。然后再来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他就开始呼求，求神来毁灭他们。说神啊，不要再等了、啊，不要袖手旁观了、啊。但这里面告诉我们说，神做事的方法有两件事是我们不能难以明白的。第一个呢，他做事的理由，他怎么样做事情？神的智慧难以测度，有没有？罗马书第八章，有谁能知道神的智慧？第二呢，他做事的时间表，我们不知道。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只有一个信靠，一个啊交托而已。所以十二节到十七节呢，又是一个提醒。他说：“神啊，你做了什么？他们已经做了这么多的恶事啊，从他们变成说 你曾经做过的大能，从十二节到十七节，他说你自古以来就做我的王，你在地上施行拯救，你做过的这些事，你将海水分开，你打碎鳄鱼的头，你做了分裂磐石，你做了这些事情。那下面呢，求你纪念你跟我所立的约，让我不要再受苦，让你不要再受苦。所以这里从诗篇七十四篇，让我们学到什么？学到什么？就像约伯的心情一样，神的智慧难以测度，我们只能学到这一点，认识神，认识神给我们定的约，认识自己就是啊，非常的有限，我们就学到这样子而已。那进入呢，下面呢，我们看第七十九篇啊，七十九篇呢也一样是延续这个啊圣殿污秽被毁灭的事情。他说外邦人污秽你的圣殿，就跟七十四篇的圣殿呢被毁有关联啊。这里面也是讲到哀叹祈求求神赦免，一直到审判敌人啊。我们看过诗篇一直读下来，看过好几个这种类似的例子。好，这是七十九篇跟圣殿有关。那我们现在要看的是七十八篇。七十八篇是除了一百一十九篇以外最长的一篇诗啊，最长的一篇诗，它总共有七十二节经文。那你读有没有读七十八篇？有哈。七十八篇在讲什么？讲一堆历史啊，好像这个啊，进入时光隧道啊。这个带你进入这个一个历史的漫游里面，而且他重复讲两遍，出埃及记重复讲两遍，有没有？讲完一遍又讲一遍。所以到底读七十八篇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们想一想，七十八篇可能在什么时候写的？七十八篇可能是亚萨在大卫王国时期写的。证据在哪里？我们从六十八节、六十九节，你看，六十八节、六十九节，他说：“拣选神，拣选锡安山，建造他的圣所，对不对？圣所啊，没有建圣殿啊，啊，可能只是会幕建在那里而已啊。”然后七十节说：“神拣选大卫牧羊以色列。”所以我们说亚萨在写这个诗、这首诗的时候，可能是大卫王国时期。好。那么在大卫王国的时期呢，我们就去了解他在这里面，他把历史故事呢分成前半部来讲跟后半部来讲。他在讲前半部的时候呢，他先讲一句话，这句话在哪里？七十八章十一节。他是这句话是什么？七十八章十一节啊，是从第十节来的。他说他们不遵守神的约，不肯照他的律法行，又忘记他所行的和他显给他们奇妙的作为。所以他写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忘记了。谁忘记了？北国以色列忘记了。因为他前面讲以法莲，对不对？他说北国以色列忘记了神从前所做的事情。所以下面开始讲历史，这是前半部。那后半部呢，是在七十八章四十二节，他说他们不追念，然后才开始讲历史。所以一个是什么？忘记了。一个是不追念。好，所以他们忘记了什么？他们忘记了出埃及的救赎，他们忘记了神在旷野对他们的供应。然后十七节说，他们却仍旧得罪他，仍旧得罪他，继续的得罪他。所以从十七节到三十三节呢，就说神对他们的审判。然后呢，三十四节到三十九节呢，就说神对他们施行的慈爱。好，这是前半部。讲完了这个前半部以后，他就讲后半部。后半部是以七十八章四十二节为主，他们不追念。那再一次又在讲出埃及的事情。那两次讲出埃及呢，都以所安田作为开始，有没有看到？第一个是说十二节，他们在埃及地，在所安田，在他们祖宗的眼前施行奇事。第二个呢，他也是在四十三节，他怎样在埃及地显神迹，在所安田行奇事。这两个听起来讲法都是一样，对不对？好像在重复，在 repeat 同样的事情啊。 那五十六节还是一样，回到说他们仍旧试探神，不守他的法度。好，你想在讲历史，一个前半部，一个讲后半部，那讲这样子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我们看到哈，前半部呢是在讲旷野，对不对？旷野的叛逆，但是后半部呢，他从旷野的叛逆呢，已经推进到迦南地去了。他们已经在迦南地了，这个时候怎么知道他已经在迦南地呢？因为那个时候五十八节说，因他们的秋坛惹了他的怒气，所以他们已经进入迦南地，所以整个场景不同。他现在讲两段历史，第一段历史讲你们忘记，第二段历史讲你们不追念。场景从旷野进入迦南地，那这个时候呢，原来在旷野只是不信靠神，所以他进不了迦南地，对不对？在尼斯巴尼亚派了十二个探子进去，结果十个探子回来，敌人好强大，我们不敢进去。所以说你们不信靠神，所以呢，你们就在旷野漂流四十年。那进入了场景，从旷野进入迦南地以后，变成什么？变成除了不信靠神以外，罪加一等，以别神取代耶和华。所以这两段历史看起来是不一样，但是呢，它是在有个越来越强烈的一个感觉。所以神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不要我，你们便失去我；如果你们不要我，你们便失去我。但是在65节到72节呢，给我们一个惊人的消息，惊人的消息，就是说，无论发生什么事，神仍然爱他们。无论发生什么事，神仍然爱他们。他说弃掉而就是这一段，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支派，却拣选犹大支派，盖他在他喜爱的锡安山建造他的圣所，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要来做什么？做牧养的工作。所以亚萨在大卫王国时期，对不对？他写这一篇诗篇，他回顾了过去五百年的历史，用两件事来作为结束：一个六十九节建造辉煌的圣所，一个是在七十到七十二节，有一位牧者要来牧养他们。那我们今天读者，我们从七十八篇读完了，请问你得到什么？你读完了七十八篇，你得到了什么？好，我们读诗篇是要回来读我们自己嘛，哈。所以这里面两个重要的字，我刚刚不是讲了嘛，哈，一个是忘记，一个是不追念，对不对？忘记。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操练不忘记跟追念呢？我们就是要回忆，要数算我们的属灵经历，对不对？啊，信主以前，信主，信主以后，到如今，神怎么样保存我的性命，直到今天，领我走过每一个十字路口，一个小差错，一个决定，都会影响你现在的你跟你的家庭，对不对？当你仔细去回想，你从小到大，你还没有信主以前，你信主，到你信主以后，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我跟我孩子分享，我说我大一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刚好过农历年，我们住在高雄，然后呢我哥哥就叫我骑摩托车送他去饭店看一个朋友，我就骑摩托车送他啊。大一那个时候大概刚学骑摩托车不久了哈，机车啦，你们叫机车啊，觉得骑机车很威风啊，你不晓得那个时候刚会骑车那种感觉啊，有没有骑过机车？都没有，那就没办法，就觉得很拉风，你知道啊？到十字路口我没有看，我就冲过去了，结果就撞上一辆计程车，我撞在他的 passenger door， OK， 我看到他已经来不及，我踩刹车，我就整个人侧面撞到他的 passenger door， 只要差一秒钟，半秒钟好了，不是他就可能正面迎击我。如果我稍微快一点，他稍微慢一点，半秒钟就可以了，我整个人就被他撞了，就飞走了，就拜拜啊！今天没有在这里跟你们讲话，就这样子。 从那一天开始，我的右膝盖从来没好过。我的右膝盖只要喝水不够，只要有什么事情发生，马上肿起来。因为那个时候是农历新年，我没有找到医生看，所以就让它自动消肿，就当作没事一样。这就是这样。我小时候十岁的时候，掉到一个水坑里面，我现在还记得，我眼睛一张开就看到黄黄绿绿的水，就看到我两只手在那边我不会游泳啊，这个十岁的小孩，我都不晓得会不会上岸啊，就突然有一只男人的手把我拉起来，啊，如果没有那个男人的手把我拉起来，我也跟各位说拜拜了。所以你回想，回想，追念你过去走过的一生，从小到大，有什么事情发生？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从小到大有两次的火灾，有一次水灾差点没淹死，又掉到水坑里面，骑摩托车又差点没撞死，啊，在当兵的时候行为不检查的也被军法审判。我看这个我应该要把录音关掉，不能再讲下去了。任何一个小小的差错，任何一秒钟的 delay， 你的人生绝对不一样。神是不是在保存你的性命， sustain 你的性命直到今日，目的是什么？ Enjoy your life， 目的是什么？他告诉我们不要忘记，要追念神对我们做过的事情，即使在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所以呢，我们读78篇，我们就要来思考，当我进入我人生的高峰期的时候，大卫王国时期写的诗啊，当我进入人生的高峰期的时候，在我工作事业成功最顺利的时候，在所罗门王达到他人生高峰期最顺利的时候，成功就是失败的开始，他就开始走下坡了。为什么？他忘记，不追念神的作为。在我们人生最高峰的时候，在你工作事业家庭最高峰的时候，你觉得 I'm fine， 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也很自由啊，口袋很多钱啊，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啊，忘记不再追念的时候，就是我们开始走下坡的时候。所以我们学习不要抢夺神的荣耀，他告诉我们用谦卑惭愧忏悔的心来默想78篇。最重要的，我刚才讲了，从旷野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是不从不信靠呢，变成什么？以别的东西来代替神。我们是不是开始用娱乐享受、财富、自傲来代替神过我们每天的生活？所以我们读78篇可以有很多的思考，把诗篇放到我们里面。这里面呢，看到我们有一个 picture， 我们的罪性啊，就像死不掉的罪性一样啊，死不掉的罪性一样。所以72节在隐喻基督是我们的牧者，他要按心中的纯正来牧养我们，用手中的巧妙来引导我们啊。这就是78篇啊，78篇就是啊很有意思的一首诗篇。 OK，好，讲完这个以后呢，我们要看82篇，因为82篇是一段难解的经文。有没有读82篇？难解的在哪里？82篇最难解的一段在哪里？
86节。
你们是神。
对，
好，从第一节，谁是诸神就很难解释了，因为我们现在是在一个一神论的信仰里面，对不对？那么在一神论的信仰里面呢，突然跑出一堆神，我们就搞不清楚了，而且是诗篇写的啊，你说别人讲的，那么就算了啊。圣经这样讲，有一堆神，有诸神，那诸神是什么意思？我不容易明白啊。解经家说，哦，诸神有四种意义，但是我不打算跟你说四种意义，我不打算跟你说这四种意义是什么。 OK， 所以呢，弟兄姐妹，当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不容易了解的经文，我们怎么办？ 从上下文去看，怎么样从上下文去看？好，你就看八十二第一节，他讲到第一个神哈、啊，明显的是在讲以色列的神，对不对？这个我们就没有问题了哈，就是一神论的我们的神。那到后面呢，就看不懂了，诸神，好，看起来就是说众神在一起开会，啊，开会做什么？他要来对诸神施行审判，表示说这些人有不称职之处，有做不好的地方，啊，施行审判。好，那再来我们就了解说，啊，那这些诸神，我不晓得你讲的是谁呢？我们就从下面的经文来了解，他们应当做什么，却没有做什么。他们应当做什么？诸神应当做的事情，就是应当施行公平，伸张正义，援助并拯救受害者，对软弱孤儿、困苦贫穷人有特别的责任，但是他却没有做到，对不对？我们读圣经，我们常常说神对以色列人的警告就是这样子，对以色列人的警告就是这样子，我们就开始有一点头绪出来了。好，那他们失职，对不对？失职的结果，所以他们要接受审判，要被革职，要被判刑。所以看起来到目前为止，他们好像是以色列的审判官，对不对？啊，以色列审判官。如果你又记得我们啊，有一年讲到是用阿摩斯书讲到，记得吗？啊，阿摩斯书讲到里面就讲到很多的这种审判官不公平的事情。啊，哎，我们听起来就开始有一点 connection 了。他的诸神是在讲以色列人的审判官，也可能是在讲整个以色列人。OK。所以第七节就说他们要接受审判，到目前为止诸神看起来就像是以色列的审判官。那以色列的审判官为什么用神来称呼他们呢？啊，从新约圣经呢有一段经文，请你看一下，翻到啊约翰福音第十章哈、啊，翻到约翰福音第十章，有一段话是主耶稣引用诗篇八十二篇第六节啊，我们从这一段话来了解，从耶稣口中说的神是什么意思？从耶稣口中说的神是什么意思？这一段话在做什么事情呢？啊，那个时候呢，从第二十二节开始，那时候在冬天哈，耶路撒冷的冬天啊，那么耶稣在殿里面呢走来走去，犹太人又围着他说，哎，拜托你给我一个答案好不好，你到底是谁啊？你叫我们犹豫不决到什么时候啊？啊，同样的问题就像我今天的讲到一样，对不对？犹太人一直追问耶稣是谁啊，为什么他这么难相信耶稣是基督啊？如果哈，他把耶稣当作是神派来的先知，犹太人一点问题都没有，旧约就很多的先知，然后又会行神迹，又会做教导，对不对？所以犹太人把耶稣当先知，他对他绝对没有排斥。但是呢，一旦进入耶稣是神的 topic， 在一神论的信仰下面呢，他就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他一直在问你到底是谁？你叫我们犹豫几次到什么时候呢？那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让他们非常的生气，就是三十节，他说：“我与父言为一啊。”然后三十一节就说，犹太人就拿起石头要打他，这代表说什么？他说亵渎神的话语，所以答案就是结果就是要拿石头打死他，对不对？我与父言为一，就是说我就把我自己当作神，所以犹太人受不了。好。那耶稣怎么样解套啊？耶稣怎么样脱离这个被石头打的这个结果呢？他们怎么样为自己解套？他就是用八十二篇第六节来解套。那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你要看第三十五节啊，从三十四节好了。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说，我曾说你们是什么？”啊，这是引用八十二篇第六节。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什么叫做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原来是说神借着道使男女都成了神。哇，那今天我们读圣经的人都成了神了，是这个意思啊？ 神借着道使男女都成了神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因为有神的话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所做的事情跟神公义的职事有份，我们就成了神。所以其实是说我们把神做事情的那个本质归到注入到我们人所做事情的工作里面，我们就像神一样，就好像有神的形象一样。哇，这里还有电话。OK 啊，你知道打电话给上帝的 hotline 是几号吗？啊，记得吗？还记？333，哪里的333？耶利米书33:3，上帝打电话给你吗？好，所以呢，32节，耶稣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就意思说，耶稣做的事情是照神所吩咐做的，所以他做的事情里面有神的本质在里面，与神的本质有份的。所以既然是这样子，那你们是为哪一件事情拿石头打我的？你知道这一句话跟诗篇82篇的关联吗？因为诗篇82篇是说，你们这些以色列人的审判官称你为诸神，你们应当做的事情就是我刚刚讲的，你们应当寻求公义正直，你们应当救助贫穷人，你们应当照顾困苦的人，这是你们应当做的。耶稣说，我现在做的事情就这样子。所以呢，照诗篇82篇来讲，他是诸神。那既然做这样的事情都被称为是神的话，那我是从父所派来所分别为圣的，我称我自己是神的儿子有什么错呢？你可以理，我现在讲你听懂没有？
有个问题，他这个约翰福音这个32节，他是这么说，34节，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他这个说的是律法上岂不写着我说你们是神？那也就是说，这些心里面有耶稣话、有上帝话的这些人是神。那刚才您说的这个82节，这个82章，它是诗篇啊，它并不是律法的。
啊，诗篇跟律法哈 ，OK。那我们上一次有一堂课，我讲希伯来经典是怎么分的。啊，那希伯来经典跟的分法跟我们的分法不太一样。那你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律法指的应该是摩西五经那个律法，那这里面讲的是诗篇，对不对？好，好，这很好的问题哈，我们想一想再来回答啊。我现在没有答案给你，我们要回去看看他原来的文章是怎么写的。
我这就一句话，就是提到本，他说律法一词通常指摩西五经，但这里为旧约圣经的统称。
OK。OK， 好好，谢谢你回答他的问题。好，我答不出来，你帮我回答。OK， 好，所以我要表达的意思你清楚吗？我表达的意思你清楚吗？就是说，耶稣所做的事情，所以你读约翰福音常讲，我所做的事情不是我自己做的，是我的父叫我做的；我所说的话不是我自己说的，是我父叫我说的。啊，所以我没有一件事情是我自己要做的，都是分从神来的吩咐，我就照着去行的。OK， 就是这样。所以从神来的吩咐给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照着去行？没有，对不对？所以82篇就是讲这个意思。以色列人，你们是审判官，或者真正的以色列人，你们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你没有这样子。好，你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就用这一句话呢来解套，告诉他说，他不但是强调他这个人跟父的关系，而且强调他所做的事情跟父的关系，所以从他的工作来显明他跟神的性情有份。那我奉我父的名做的事情呢，父就为我做见证啊，做我重见证。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在写这本书信的时候，他相当注重于耶稣这个人还有他的神性啊。所以我们就解释啊，第约翰福音10:34-36说，如果那些承受神的道，就是照神的话去做事情的人，都称为神的话，那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这样讲这些话是前妄的话，太过分吗？ OK， 明白哈。好，那现在就进入我们的关系了。那我们读了诗篇82篇， 跟我刚刚讲的意思一样，跟你读诗篇七十八篇，跟我们的关系在哪里？跟我们的关系在哪里？那我们在工作上有神的形象，因为工作是从神起头，神所安排的，对不对？神给我们一份工作，神给我们工作的能力，我们 everything 每一件事情都归因于从神来的一切啊。所以因为人的罪性，每一种工作我们所做的都有可能偏离神做事的本质，因为人的罪性都有可能使我们偏离神做事的本质，因此我们使别人或使公司受到亏损。所以你就想象一个图画，神将所有人聚集在一起，里面有医生，有建筑工人，有司机，有律师，有商人，有工程师，那按照第82篇二到四节应当做出来的要求和标准来检查每一个人，审判者就是法官，应当公正，结果腐败不公正，做领导的人玩弄权谋，科学家不诚实，医生贪财，建筑商偷工减料，商人卖黑心商品，那这些工作的人都怎么样？失去神的形象和 assignment， 失去神给他的托付，没有尽到责任，对不对？那如果我们看待我们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工作嘛，哈，我们不管你是在家里，在公司，在什么地方，你都是在工作。我们看待工作只是养家糊口，或者是满足个人的成就感，那我们就按照诗篇呢，我们就把神给我们的工作降格降一级了。你听懂吗？因为我们工作里面本来就应该成为像诸神那样子，有神的形象，神的特质在我们里面。如果我只把我的工作 treat it as 赚一份薪水养家糊口，我就把神给我工作的本身呢降格，降到很低了。所以所有我们在做的工作里面，应该是跟神的工作有份的，就是有神的道住在我们当中的那个特质。在这种情形之下，人的性情就跟神的性情有份，否则呢就脱节了。所以我们知道怎么做呢？我们用这个诗篇来祷告啊。这个诗篇不是告诉你一个神学定义，做一神论的辩解，一神论跟诸神论的这个神学定义的辩论。这个诗篇是一个神学的意象，一个 picture， 一个图画。我们把每一个人放在这个 picture 里面，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我们自己身上养家糊口呢，我们转移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外在生活作息的世界上。你怎么样在你的工作上展现有神的道在你里面的特质？这就是这个诗篇的重点。你要把你的眼光从你自己抽离出来，放到整个大环境的 picture 里面。就像主导文告诉我们的教导，对不对？我们要尊神的名为圣，我们求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求神的国降临。这是一个大的 picture， 因为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视野只看到自己，我们没有看到整个神的国度要怎么样在这个地上展开来。那这个国度要展开来，是从我们自己开始，从我们自己每天花最多的时间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开始。我们的工作里面展现神 assignment 的那个本质，神的性情在里面。因此呢，我们就看到我们日常工作是可以圣洁的，我们祷告求神来恢复我们那失去秩序的工作，让它有条不紊。就是我们可以为美国来祷告啊，整个的社会，整个婚姻制度，整个的工作伦理，我们来求神祝福我们啊，祝福我们，祝福这个国家啊，我们这个环境多美丽。但是如果变得很混乱的话，我们自己也陷在混乱当中。好，这个就是刚才呢跟各位分享82篇，因为82篇呢是一个难解的经文啊。那大概呢我就在这里就结束了第三卷，那么接下来就是进入第四卷呢，就是从第90篇呢一直要到106篇。那90篇呢我们也是很熟悉的经文，摩西的经文，对不对？我们常常很多人也会背啊啊，就说啊，摩西的祷告，他说：“神，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首，等等等。”那我们常常会用第十二节， 啊，有没有常常用第十二节？第十二节是什么？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我今天问各位一个问题：你如何数算你的日子？数一数我过去活了几岁，现在还剩下多少年可以活？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你怎么数算你的日子？读了这篇诗，这篇诗篇呢、啊，读了这一节经文说：“主啊，求你教我数算自己的日子。”走出去以后怎么数？我已经活了几年，还有多少年可以活？怎么数算？从上下文去了解怎么数算嘛，对不对？你要会数算，你才会得到智慧的心，不是吗？你要是不会数算，你就得不到智慧的心嘛，是不是？那上下文要告诉你什么？上下文十一节、十二节以前在说什么？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在说什么？生命苦短，对不对？好，第三节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啊，你们世人要归回。十三节说求你转回，归回转回是同一个字。我上次有讲了，对不对？我上次是不是用一个诗篇讲，当神转回的时候，转回后转回对着我的时候，我的敌人就后退。转回跟后退是一样，敌人为什么会后退？因为神转回对着我。他这里说，当我们人转回对向神的时候，神就转回对向你嘛。所以你怎么数算智慧的心？第一呢，你要学会转弯，你要学会转回归向神。然后第二点呢，他说上古时候的人啊，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他们如水冲去，如睡一觉。古人是不是活很久啊？活一千年啊？那我们现在只活多少？那我们怎么会从一千年呢降到只活七八十岁啊？原因在哪里？罪进入的世界，对不对？啊，你看说什么？
哦，我说世上人越来越多了
啊，世上人越来越多，每一个人都活一千岁，粮食不够吃。OK。啊，是罪进入的世界，对不对？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说，人的血气，所以神的灵不永远住在他的里面，最多你可以活到120岁。人的血气，神的灵不永远住在他里面，所以你怎么样数算你的日子？你要看清楚，你怎么样从千年变到七八十岁 ？OK， 因为罪进入了世界。再来呢，第三点。他说：“为什么活着的日子都充满劳苦愁烦？”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强壮可到80岁，金可勤中所金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便如飞而去。”所以摩西在说什么？即使我活到七八十岁，我的日子不过是劳苦跟愁烦嘛。所以你要怎么样数算你的日子？你数算你的日子，就说：“主啊，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转回归向你？”主啊，我的罪在哪里？因此看见你使人的寿命变得这么短。主啊，为什么我这一生的寿命其中都是劳苦愁烦，值得金夸的实在是没有几样，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学习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数算日子不是数我活了多久啊，数算的日子是从这几点去思考我过去的日子，我才看见智慧在哪里。是不是有一句话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就如何？那你今天过日子好不好？我们就知道你的力量好不好。好，这就是啊90篇啊，90篇啊，到了。
我觉得不只要看那个前面，应该也要看后面。
啊，后面还有什么可以补充的？
对他，我觉得要数算神的恩典，因为，求你照着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就是前面那些看到的，受苦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
嗯，
就是说要看到神的恩典，
是
的，愁苦就一直愁下去。
是，没有错，这是我后面准备要讲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受苦的日子有喜乐。当你在数算这个的时候呢，你感恩的心就出来。感恩心就像刚才卢真所分享的， 我们要学习在就是第十五节，在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神你就叫我们有喜乐。当我们学会这样子来有一个人生观，有一个人生的视野来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才会得着智慧的心啊，才会得着智慧的心。好，这就是九十篇。那九十一篇呢，也是大家都喜欢读的哈、啊，叫全面的保险计划啊，买全险啊，买全险保平安嘛哈、啊。只要神啊专心爱神，神就给你买全险，这个意思哈、啊。所以上一次也大概有讲过了，就不再讲了哈、啊。我们来看诗篇一百零三篇，就结束今天的啊课程。一百零三篇哈，基本上呢，他是诗人自己对自己在说话，因为他说我的心啊，我的心好像我的心睡着了，所以把我的心要喊醒起来，啊，就像我们前面读过四十二篇第五节，对不对？我刚刚不是讲有三个图画吗？很干渴，然后水淹没了我全身，我很冤枉，然后他就对着自己要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再忧闷了。自己对自己说话，我们练习对自己说话有什么好处？练习对自己的心说话有什么好处？鉴察，鉴察自己的心，很好。练习对自己的说话有很多的好处，可以找出忧闷的原因，鉴察，找到 what's my problem。我也是常常做这个操练，当我做这个操练的时候，我看见我的问题，看见我的问题怎么样？求神给我一个平安，让我 let go。让我这个问题能够离开我，不再被扒了。那你不被不看到，你会不会？你会不会有这个祈求？所以我今天讲到说，我们求神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在哪里。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说，我看不见我今天还被什么东西给抓住、给绑住，所以我没有自由。啊，每一个人被捆绑的不一样，被捆绑的不一样。但是你没有办法 let go 的话，你没有办法看见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求神给你自由，求释放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重点就在这里。我们以为说 I'm good， 我今天的基督徒生活很好，我也来教会，我也来啊主日学班，我也来小组查经， I'm good enough。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说啊有一个再上一层楼的突破。所以这里面他要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们要多操练，要来检查我的心智，我的内心。当我的心被啊 work 的很好的时候呢，我就会如因返老还童啊。所以这里面的操练的第一步，对心讲话的第一步呢，当然是说不可忘记。他是从不可忘记我的一切恩惠开始，所以不可忘记就是 count the blessing， 要来数算恩典。你数算的恩典里面有什么？要来数算哪些恩典？第一呢，赦免。以色列人经历的第一样恩典就是赦免金牛犊的事件，对不对？为什么金牛犊的事件呢？因为以色列人看到摩西上山以后四十昼夜都没下来，他说摩西这个人不晓得跑哪里去了，游山玩水去了，怎么都不回来。他们内心因为看不见神在做事，就自己来金牛犊。所以呢，第一个赦免，他讲的第一个赦免就是以色列经历的第一样的赦免，就是什么？赦免你的一切罪孽。第二个呢是医治啊，医治，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医治是照神的方法来医治。如果你想到民数记那个医治，你想到哪一件事情？举铜蛇，对不对？那是不是很特别的一次医治啊？怎么不给我草药吃就好了？怎么不给我打蛇清一针打下去我就解毒了？啊，这么麻烦！哎，照一条铜蛇不要照多久哈、啊？啊，人都已经在那边呼啊哀痛呼好了啊，等一下啊，我来照一条铜蛇给你们看啊！啊，就去收集铜啊，烧火啊，然后做一条铜蛇还挂在这个山顶上，然后你还要费尽力气啊，看不到了还爬一下，然后才转头看得到，很麻烦。这是什么奇怪的医治方法？神的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再来呢，被赎回啊，被赎回。他是在讲大卫跟八示巴。大卫说，那个时候拿单对大卫说，神已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被赎回，大卫从 必死的当中呢被赎回来啊，被赎回来。然后再来就是看到这里面整个的恩惠里面，就是我们相信的人被神立约的爱和怜悯来挽回，来满足，来更新。所以神用他的仁爱和慈悲像一个冠冕一样戴在你的头上，所以你头上戴一个冠冕哈，我们一走路就看到了，就看到你头上有一个冠冕啊，头上有一个冠冕啊。所以大卫就继续的数算他的恩典，就从个人，就是对他的心讲话呢，到全族。所以第六节开始呢，他是对我们列祖的恩典和慈爱来数算这些恩典，说没有照什么什么，没有按什么什么，如果神按这个来处置我们的话，我们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那这里在处理以色列人的无助和罪过，以色列人所作所为引起神的怒气，也引起神对他们的怜悯。所以十一节到十四节，他说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的心情，关切我们的无助，对罪的无力抵抗，他包容我们，无条件的接纳。从十五节到十八节，他说凡人兴起又灭亡，像年日如草一样，发旺如野地的花，但是神永远长存。一个对比，人生命的短暂和神的应许存到永远。然后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就说神是君王，治理万方，统管万有。整个目的回到最后一节说，我的心啊，你应当称颂耶和华。好，我们读完了，我们怎么自己操练？我们从我们的个人开始，我的心要来数算恩典，我的心要来数算神对我家的恩典，我的心要来数算神对我教会的恩典，对不对？好，从个人，从家庭到教会，到万国。所以他说，你们一切被造的，在被他治理的各处，都要来称颂耶和华。他说，你要为神对你所做的事情来数算恩典。这第二节到第五节，对不对？有哪些？有赦免，有医治，有赎回。为神对你所做的数算恩典，还有呢？你要为神没有做的数算恩典。神没有做什么？神没有做什么？第九节第十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他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发怒。为神做的事情感恩，为神没有做的事情感恩。然后看，我们不过是尘土，但是他却如父一样怜悯我们啊，如父一样怜悯我们。好，这个就是103篇的分享。